恩广播网祝福你，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冯超。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。孩子们都很喜欢毕老师，但有一天汤米看到毕老师在水果店里拿了苹果没有付钱就走了，他惊呆了，马上告诉了其他孩子们，毕老师原来是个小偷。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去告诉他们的朋友，他们的朋友又去告诉他们的父母，不久全村的人都知道了。结果汤米发现他犯了一个大错。天路客红花要来跟您讲这个故事。
毕老师的苹果，作者麦当娜。赫普村是个小村庄，毕老师正向棒球队的小选手们说恭喜，恭喜他们打了一场漂亮的棒球赛。他们输了，但是没有人在意，因为他们真的玩得很高兴。毕老师是赫普村小学的历史老师，每年夏天的每个星期六，他都会安排球赛，让他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比赛。比利是毕老师的学生，他最喜欢打棒球，而且他觉得毕老师是全天下最棒的老师。每次球赛结束，比利都会留下来帮忙整理球和球棒。等到整理完，毕老师总会笑着跟他说，谢谢你辛苦了，我们下星期六见。赫普村的市中心有条小小的街道，毕老师在球赛后总会沿着市中心的街道走回家，一路上跟他认识的人挥手打招呼，而那些人也会挥手向他问好。经过富卡迪的水果店时，毕老师会停下来赞美傅先生店里的水果有多新鲜，然后挑一颗最红最亮的苹果放进袋子，再继续路程。这天，汤米站在对街，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毕老师离开水果店。他自言自语着，好奇怪哦，毕老师没付钱就走了。汤米踏上滑板，赶紧去跟朋友们说他的大发现。星期六又到了，毕老师的学生又打了一场球赛，他们和平常一样又输了，但是没有人在意，因为他们玩得很高兴。比利留下来帮忙整理球具，整理好以后，毕老师和往常一样走路回家。他沿路和他认识的人打招呼，那些人也向他问好。经过傅先生的水果店时，毕老师停了下来，挑了一颗最红最亮的苹果放进袋子，然后继续上路。汤米和他的朋友们在对街看，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事，毕老师没付钱就走了。他们迫不及待地去跟朋友说，朋友又告诉他们的爸爸和妈妈，爸爸妈妈又跟邻居讲，邻居再去跟他们的朋友说。事情 就在小小的赫普村里传开了。星期六又到了，棒球场上只有毕老师一个人。正当他觉得奇怪时，他看见比利哭丧着脸向他走来。毕老师迎上前说，比利，你来了，其他人都上哪儿去了？比利没有回答。毕老师又问，你怎么了？比利低着头盯着地上说，毕老师，大家都说你是小偷。毕老师一脸困惑，脱下帽子抓了抓头。他问比利，是谁说我偷东西？我又偷了什么呢？比利回答，是汤米和他的朋友说的。他们说你在傅先生的水果店没付钱就拿了苹果，他们还说看过两次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李老师一面说一面戴上帽子，他对比利说，我们去跟傅先生谈谈这件事吧。他们沿着市街中心的街道走，毕老师一路上向他认识的人打招呼，但是那些人都不理他，有的还假装没看见。最后毕老师和比利来到傅先生的水果店，傅先生探出头来打招呼，嘿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不是应该在打棒球吗？毕老师说，今天没有球赛，我早一点过来拿苹果，可以吗？傅先生回答，当然可以啊，你星期六早上来买牛奶的时候，都会先付苹果的钱。你想要什么时候来拿苹果都可以呀。要不要那颗最大最亮的红苹果？毕老师拿了苹果，微笑着把苹果递给比利。比利说，谢谢老师，但是我要先去找汤米，跟他说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毕老师回答，顺便叫他来我家，我想跟他谈谈。没多久，比利就找到了汤米，跟他说毕老师和苹果的事，也告诉他毕老师想跟他谈谈。于是汤米飞奔到毕老师家，他按了毕老师家的门铃，毕老师出来帮他开门。他们站在门边看着对方好一会儿。汤米先开口，天啊，毕老师，我不知道事情是那样的，我不应该乱说话，但是你看起来真的像是没付钱就拿了苹果。毕老师抬了抬眉毛，感觉有一股暖风拂过脸庞。看起来像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事实是什么。汤米低着头看着鞋尖说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该怎么补救呢？毕老师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抬头看着天上一朵小小的云。他说，我跟你说怎么补救，去找个塞满羽毛的枕头，一个小时之后拿到棒球场的内野区给我。他 汤米点点头，然后跑回家拿枕头。一个小时之后，汤米带着枕头在投手板那儿和毕老师碰面。毕老师说：“你跟我来。”汤米不知道毕老师的葫芦里在卖什么药，但还是跟着毕老师往看台走去。等他们走到看台的最高处，毕老师说：“今天的风真大啊。”汤米点点头表示同意。你用这把剪刀把枕头剪开，然后把里面的羽毛抖出来。汤米一脸疑惑，但还是照着做，心里庆幸毕老师这么简单就原谅了他。千百根羽毛被风吹起，飞得又高又远。汤米松了一口气，他问毕老师：“这样做就算补救了吗？还要我做什么事吗？”毕老师说：“是的，你还要做一件事。现在，去把那些羽毛通通捡回来。”汤米不可思议地看着毕老师：“全部捡回来？这怎么可能？”毕老师说：“你散播的谣言也是一样。我受的伤害是不可能弥补回来的。看，每一根羽毛所代表的，就是一位赫普村的居民。”汤米想了好一会儿，才明白毕老师的意思。最后，汤米说：“我猜，我该做的事情还多着呢。”毕老师露出微笑，对汤米说：“没错，以后不要那么快就去评判别人。记住，你说的话会造成多大的影响。”毕老师拿出一颗又红又大的苹果给了汤米，然后转身回家。很多事情发生，是不可以任意去诬赖他人。请问你有亲眼看见吗？即使是亲眼看见，你有去求证事实吗？话是不可以乱讲的。
四月中非常有名的湾区华人春令营就要举行，天路客们会去那里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精彩的各类演讲，机会实在难得，鼓励您带上家人和朋友也来一起报名参加。
这里是一片风景秀美的红木森林，它位于 Santa Cruz 的 Mount Hermon， 每一年的五月间正是鸟啼莺唱繁花似锦的季节，一些来自旧金山湾区及其他地方的华人家庭聚集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家庭度假盛会，这就是湾区华人春令营会。这是一个为期三天而收费很低的家庭度假营会，非基督徒还有特别的免费住宿，你可以陪伴着父母，带领着孩童漫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住在别具的小木屋里，感受大森林的宁静。参加营会的人们都吃住在一起，燃烧的篝火映照着快乐的时光。湾区华人春令会的主题讲员不仅学识渊博，口才过人，而且有仁爱的品格和生命的见证。通过营会中讲员的信息，同工的爱心服侍，许多参与者都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奇妙的恩典。湾区华人春令营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，却足以成为许多人一生的回忆，临别的依依不舍成了春令营会最为感人的一幕。 人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请给自己一个家庭度假的机会，请给大家一个彼此相识的机会，请给自己一个生命改变的机会。湾区华人春令营会正在等待着您，请即刻上网报名 springcamp.org。
相敬如宾的夫妻好像只有在小说里才有，我们很难在生活里找到。吵架是婚姻中的不愉快，却也是很难避免的经历。有人做过观察总结，发现夫妻吵架的结果不外乎下面五种：导致婚姻破裂，夫妻不再信任，吵完一切照旧，改进今后行动，增进夫妻感情。在下面这个故事里，天路客 Daisy 和 Sam 韩夫妇要来告诉我们，吵架后让雪梅和俊峰学到了什么功课。
幸福就差一个台阶儿。网路文章。
那年雪梅刚刚25岁，鲜活水嫩的青春衬着，人如绽放在水中的白莲花。唯一的不足是个子太矮，穿上高跟鞋也不过1.5米多，却心高气傲的非要嫁个条件好的。
是相亲认识的俊峰，1.8米的个头，魁梧挺拔，健美朗目。
雪梅第一眼便喜欢上了，隔着一张桌子坐着，却低着头不敢看俊峰，两只手反复抚弄衣角，心像揣了兔子，左冲右撞，心跳如鼓。
两个人马上就看上眼了，日子如同蜜里调油，恨不得24小时都粘在一起。
两个人拉着手去逛街，楼下的大爷眼花，有一次见了俊峰就问
送孩子上学啊，俊峰却镇定自若地应着，却拉着他 一直跑出好远，才憋不住笑出声来。
俊峰没有大房子，雪梅也心甘情愿地嫁了他。拍结婚照时，两个人站在一起，雪梅还不及俊峰的肩膀，他有些难为情。
俊峰笑，没说雪梅矮，却自嘲是不是自己太高了。摄影师把他们带到有台阶的背景前，指着俊峰说，你往下站一个台阶。俊峰下了一个台阶，他从后面拦住他的腰。
雪梅从后面环住俊峰的腰，头靠在他的肩上，抚在俊峰耳边悄声说，你看你下个台阶，我们的心就在同一个高度上了。
结婚后的日子就像涨了潮的海水，各自繁忙的工作，没完没了的家务，孩子的奶瓶尿布，数不清的琐事，一浪接一浪汹涌而来，让人措手不及。渐渐地便有了矛盾和争吵，有了哭闹和纠缠。
第一次吵架，雪梅任性地摔门而去，走到外面才发现无处可去，只好又折回来，躲在楼梯口，听着俊峰慌慌张张地跑下来。听声音就能判断出俊峰一次跳了两个台阶，
最后一个台阶俊峰跳空了，整个人撞在栏杆上，哎呦哎呦地叫。
雪梅看着俊峰的狼狈样，终于没忍住，捂嘴笑着从楼梯口跑出来，伸手去拉俊峰，
却被俊峰用力一拽，跌进他的怀里。俊峰捏捏他的鼻子说，以后再吵架记住也不要走远，就躲在楼梯口等我来找你。
雪梅被俊峰牵着手回家，心想真好啊，连吵架都这么有滋有味的。
第二次吵架是在街上，为买一件什么东西，一个坚持要买，一个坚持不要买。
争着争着，雪梅就恼了，摔手就走。走了几步后，躲进一家超市，从橱窗里观察俊峰的动静，以为俊峰会追过来，却没有。
俊峰在原地待了几分钟后，就若无其事地走了。
雪梅又气又恨，怀着一腔怒火回家，推开门，俊峰双腿叠在茶几上看电视，
看见雪梅回来，依然若无其事地招呼她：“回来啦，等你一起吃饭呢。”俊峰揽着她的腰去餐厅，挨个儿揭开盘子上的盖儿，一桌子的菜都是他喜欢吃的。
雪梅一边把红烧鸡翅扎得满嘴流油，一边愤怒地质问俊峰：“为什么不追我就自己回来了？”
俊峰说：“你没有带家里的钥匙，我怕万一你先回来了进不了家，又怕你回来饿就先做了饭，我这可都下了两个台阶了，不知道是否跟大小姐站齐了。”
雪梅扑哧就笑了，所有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。这样的吵架不断的发生，终于有了最凶的一次。
俊峰打牌一夜未归，又碰上孩子发了高烧，
给他打电话关机。雪梅一个人带孩子去了医院。第二天早上，俊峰一进门，雪梅窝了一肚子的火，噼里啪啦的就爆发了。
这一次是俊峰离开了，他说吵来吵去他累了，收拾了东西自己搬到单位的宿舍里去住，
留下雪梅一个人面对着冰冷而狼藉的家，心凉如水。想到以前每次吵架都是俊峰百般劝慰，主动下台阶跟自己求和，
而现在呢，俊峰终于厌倦了，爱情走到了尽头，他再也不肯努力地去找台阶了。
那天晚上，雪梅辗转难眠，无聊中打开相册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结婚照，自己的头亲密地靠在俊峰的肩上，两张笑脸像花一样绽放着，从照片上看不出自己比俊峰矮那么多，可是他知道他们中间还隔着一个台阶。雪梅拿着那张照片，忽然想到每次吵架都是俊峰主动下台阶，而自己从未主动去上一个台阶，为什么呢？难道有俊峰的包容就可以放纵自己的任性吗？婚姻是两个人的，总是对方一个人在下台阶，距离当然越来越远，心也会越来越远。其实自己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和俊峰一样高的。他终于拨了俊峰的电话，只响了一声，俊峰便接了。
原来俊峰一直都在等待着他去上这个台阶。幸福有时候真的只需要一个台阶，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，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震动，
那就是幸福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我是天路客冯超，谢谢您的收听，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十点在 FM90.3 与您相会，再见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深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每周二上午十点 FM 92.3 收听天路客节目，或上网天路客 .org。